新加坡智庫 ISEAS 研究所近期發表嘅研究報告話，中國喺東南亞嘅一帶一路項目依舊持續發生有關賠償、強制搬遷同大量非專業嘅中國工人涌入嘅爭議，造成好多嚴重嘅社會同環境成本嘅問題。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志強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呢啲嚴重嘅社會與環境成本無疑淪為東南亞各國政經發展赤字，環境成本嘅問題影響更為深遠。
这些社会成本赤字虽然不利于开发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终究可以通过当地政府用强制政策来消弭或是化解。但是，环境成本赤字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却难以借由政策调整方式回复。
黄志强话：呢啲社会成本赤字虽然不利于开发中国家嘅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终究可以透过当地政府用强制政策嚟到消除或者化解。但係，環境成本赤字帶嚟嘅生態環境破壞，就難以藉由政策調整方式恢復，甚至會危害人民嘅生計。例如，中國喺柬埔寨興建耗資7.8億美元嘅大坝，唔單止冇如原先承諾嘅咁樣提供能源，反而摧毀咗成千上萬名嘅村民嘅生計。另外，中寮就係中國同老挝鐵路通車，究竟能否帶嚟實際嘅效應，還係會使到老挝深陷債務危機，目前亦都有待觀察。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認為，中國喺東南亞嘅開發項目之中，對社會同環境造成最明顯影響嘅就係沿住東南亞大陸河川嘅水壩建設，但係並非所有都同一帶一路嘅項目有關。
因為建立水壩，影響水流量和砂石量，對河川和周圍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變化，影響生態的繁殖。沿河的农业、渔业都受影响，同时也促使当地居民搬迁。不过，这些效应不一定与 BRI 有关，有些计划在推广 BRI 之前就已经定案。
佢对美国之音话：，因为建立水坝影响水流量同沙石量，对河川同周围嘅自然环境造成变化，影响生态嘅繁殖。沿河嘅农业以及渔业，同时亦都促使到当地居民搬迁。不过呢啲效应唔一定同一帶一路嘅倡議相關，有啲計劃喺推廣一帶一路之前就已經定案。另外一啲水坝就喺譬如湄公河等河川喺中國境內嘅上游，算係中國內部開發案，而未必係一帶一路計劃。ISEAS 研究所嘅報告指出，根據中國資助嘅主要項目嘅原始數據分析，由於疫情因素，中國逐漸轉向以數位與衛生基礎設施為優先投資的對象，試圖將觸角伸入東南亞的醫療保健服務、電信和教育，以實現一帶一路項目的多樣化的目標，使到原本就在一帶一路倡議之中的健康絲綢之路和數位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報告援引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2021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投資報告的數據講明，中國在與全球醫療保健行業的合作從2020年的1.3億美元飆升了246%，2021年達到了4.5億美元。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志強表示，部分東南亞國家在爆發疫情之初受困於疫苗的短缺，對東南亞國家提供中國疫苗成為最直接落實的禮物。
中国疫苗缓解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燃眉之急，填补了欧美日各国与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及时对东南亚伸出援手的空缺位置。例如，印尼总统佐科威还透过电视直播展示接种中国疫苗的过程。
王志强说，中国疫苗缓解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燃眉之急，填补了欧美日各国于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够及时对东南亚伸出援手的空缺的位置。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仲透过电视直播展示接种中国疫苗的过程。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之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柬埔寨亦都接受中国的疫苗的援助。总理洪森更是亲自到机场迎接疫苗。中國亦都係馬來西亞、菲律賓同泰國等國嘅疫苗重要嘅來源。黃志強指出，隨住歐美日相繼補充疫苗到位，盼望疫苗來源多元化嘅東南亞國家陸續採購歐美疫苗，中國疫苗外交舉措就逐漸成為 强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性的推手。中国至今以健康丝绸之路的名义向东盟成员国提供了6亿剂的疫苗，并且承诺再提供约 1.5 亿剂。在数位丝绸之路方面，报告中指出，疫情爆发亦都凸显了数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不单止在于实现譬如电话会议等远程工程的解决方案和大规模接触者追踪等防病毒措施，更重要的就是能够使到中国超越因为封锁和社会疏远措施而加剧的物理障碍。其中华为就一直在度深化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表示，华为在欧美市场频频受挫而转向布局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就欲加速扩建 5G 等通讯基础建设，从开发中国家脱颖而出，华为因此得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积极扩大东南亚国家业务，并且创造利机。他认为印度尼西亚和与泰国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其中印度尼西亚2021年9月和华为签署备忘录，协助培训10万名云端运算的数字专才，推动人工智能和 5G 发展，而华为亦都在泰国设立了 5G 研究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为的布局举措都来者不拒的，仍有诸如越南等国未埋单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但是不可讳言的，如果与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华为抵制力道较弱，阻力也小。
王志强说，值得注意的就是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为的布局举措都是来者不拒，仍然有譬如越南等国未埋单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但是不可讳言的，如果和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华为抵制力度比较弱，阻力亦都少，主要原因是在于整体国力和它的国内网络基础建设仍亟待提升。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经发展程度不一，特别是对网络时代的基础建设发展有相当程度的落差，提升国内的经贸发展和加速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建设是刻不容缓的。王志强指出，东南亚国家还是对夹在美中贸易战以及华为 5G 技术引发的国安风险有所疑虑，有碍于国家发展，因此在面对数位丝绸之路和华为布局方面进退维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认为，健康丝绸之路和数位丝绸之路在比较需要医疗和通讯基础建设的东南亚国家会受到一定的欢迎。
在新冠状疫情后的环境，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更重视医疗设备和医疗资源，我相信中国官方也认识到这一点，建立更完善的数位通讯系统也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希望达成的长期目标之一。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和社会或许不会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欧盟、日本等地担心华为或其他中国设备会不会带来治安问题。
庄家颖认为，在新冠状疫情后的环境，无论是社会或是政府都会更加重视医疗设备和资源的重要性。他相信中国官方亦都认识到这一点，建立更完善的数字通讯系统亦都是很多东南亚国家希望达成的长期目标之一。很多东南亚政府和社会或者不会好像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欧盟、日本等地担心华为或者其他中国设备会不会带来治安的问题，他们可能更加注重服务和价位。庄家颖表示，有些东南亚政府希望经过和华为或者其他中国厂商合作，提升自己监视和管制信息的能力。 ISEAS 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兴通讯亦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5G 网络服务的主要的供货商。关于东南亚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观点和接受程度，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学教授王志强表示，除了考虑落入美中博弈的战略意涵陷阱之外，债务危机更是考虑的重点。他指出，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国取消多项的中资计划的案例，就是害怕变成债务陷阱的苦主。
东南亚国家由于政经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程度而发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视为是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凭借着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规与透明廉洁的官僚制度，全力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要在该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
王志强说，东南亚国家由于政经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程度而发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视为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凭藉住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规和透明廉洁的官僚制度，全力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亦都要在该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缓解融资瓶颈。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视一带一路倡议为正面的发展，期盼中国发挥更大的整合的功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认为，汶莱和新加坡的国民收入比较高，依赖外来投资推动基础建设的需求相对低，因此新加坡在基础建设上面亦都没有急迫的需要，可能更加希望当地公司能够在第三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和政经发展较不稳定的国家不同。
东南亚低收入国家如劳国、柬埔寨和军人政权下的缅甸，府方可能希望经过 BRI 带动经济开发，也同时稳住他们自己的政权。一些中收入国家如菲律宾、印尼、泰国可能会把 BRI 当成提升外来投资和维持经济成长的机会。
庄家颖说，寮国、柬埔寨和军人政权下的缅甸等低收入国家，府方可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带动经济开发，亦都同时稳住当地的政权。中收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可能会将一带一路当成提升外来投资和维持经济成长的机会，不过他们不一定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合作案就排除同其他国家的类似经济和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马来西亚和越南因为国内政治的考量，会对一带一路稍微小心一些。前马国总理纳吉带领的国阵就是国民阵线政府失去了政权的部分原因，就是民间怀疑一带一路相关的开发项目以及一些项目和贪腐有关，不过亦都不会完全拒绝和中国合作。庄家颖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开发和经济成长固然重要，但是未必能够完全取代环境以及社会冲击造成的其他的考量，包括政治的考虑。
BRI 计划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尼对永续开发、就业和技术转移的成效，在民间也受到一定的质疑。不过，这未必是 BRI 独有的问题，许多大型开发案都面临类似的挑战。
庄家颖说，一带一路在譬如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永续开发、就业和技术转移的成效，在民间亦都受到一定的质疑。不过，这些未必是一带一路独有的问题，因为很多大型开发案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